主啊，使这些神的话对我们都成为实际。主啊，也知道赐给我们智慧，该如何把这些话带给小羊们，陪他们一起来享受圣经祝福的话。赞美主。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我想说我这样子分好不好，就是在我右手边的就是读一节，然后在我左手边这边我们就读二节，然后我们轮流读好不好，分两半 OK 吗？好，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请我右手边的这边弟兄姊妹，我们就先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啊。OK， 看到我们就一起念哦。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在他们的诸城中施教并传道。好，左手边的弟兄姊妹，纲目我们一起读哦。王对各面的风度，一坚固被囚的先锋。哎，左边的弟兄姊妹。那要来者是你吗？还是我们该期待别人？第四节，我们去把所闻所见的报告约翰。第五节，就是瞎眼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第六，就有福了，称赞先锋。哎，这边弟兄姊妹，第七节，耶稣，阿们阿们。到底要看什么？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是的，好，换另外一边弟兄姊妹，就是经上所记的，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十二节，可是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强力的人就夺得了。要来就应当听。来，第三小点，看则顽固不绝的世代，不垂。哎，十八，等下十八节到哪一边了？就我们等下分两半啊，就另外一边好不好？这边这边。就是大家是就是我们就轮流，我们分两半，这一边读完以后就换这一边读好不好，然后另外一边读的时候另外一边就可以享受了好不好，就换左边这边。阿们。来，十八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有鬼附着。第十九，贪食好酒的人。阿们。得称为义。二十，那时耶稣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其中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因为他们没有悔改。阿们。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 蒙恢悔改了，二十二节。加百农啊，你被高举到天上，你必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 Amen。 阿们，阿们。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本是如此，父已将一切也没有人认识父。第五，呼召负重者来得安息与得。那二八二九三十很重要，我们就一起念哦。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二十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很理。三十，因为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一章啊，其实我需要先看一下第十章。第十一章它两个其实算是一起的。这个第十章啊，说到怎么样，主耶稣差选派了几位使徒啊，十二位使徒，然后叫他们怎么样，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向他们传扬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主耶稣嘱咐他们啊，你们去的时候不用带金钱，不用带口这个，不用带口袋，也不用带两件礼衣，只要怎样进到那一城里面，哪一个家就问他的安，愿平安临到这家。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啊，就是当我们在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顺利吗？哇，没有，反而他们迎面而来的就怎么样，满了逼迫。但是主耶稣却怎么样告诉他们如何应付这些的逼迫。他们被送到官长面前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忧虑，他们只需要什么呢？要忍耐。他们不需要忧虑，父会怎么样自然把当说的话怎么样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周其实是满了逼迫跟反对的。那其实来到第十一章啊，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个纲目啊，首先怎么样，谁也被反对啊，就是施浸者约翰，他怎么样，他被下在监里面。所以啊，换句话说，这个施浸者约翰呢也被人弃绝了。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啊怎么样，如果刚刚读一读，主耶稣也被弃绝了。等于说换句话说，十二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被弃绝的，使徒约翰这个主耶稣的先锋也是怎么样被人怎么样下在监里。主耶稣传福音给那些大重要的城啊，行了许多的异能，但这些主要的城却怎么样弃绝他了。弃绝到一个地步啊，主耶稣甚至说，那个如果啊我行的异能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行，他们绝不会受审判，只留到今天。所以啊，换句话说啊，这一章我们要进入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看见如何来怎么样面对那么多的弃绝。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本篇思路的第一段，他说在十一章我们看见约翰被弃绝，我们可以一起念吗？本篇思路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前言哦。在十一章我们看见约翰被弃绝，主耶稣被弃绝，并且照着主对十二使徒的嘱咐，他们的执事也要被弃绝。所以这一章主要的点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弃绝。有三个人物被弃绝，我再说重复多说一次，就是约翰被弃绝，确认一下，第二个主耶稣被弃绝，第三个照着主对这些十二使徒的嘱咐，他们的执事也要被弃绝。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啊，他们都被弃绝，那我们今天啊 两千年后，我们是作为主的这个受差遣传扬福音，我们也会被弃绝。所以我们需要马太福音十一章来看到我们要该如何面对这些的弃绝，可以吗？两两说一下吧，这就是我们的前言啊。好，弟兄姊妹，那OK， 今天要先说，那下面呢，其实会有三个问题，就把这一章啊，把这个解释给我们。那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看到第三、第四跟第五个小点。那第三个小点啊，我先给大家有一个概览。第三小点啊，是说这个被弃绝的世代是如何来弃绝这位主耶稣，这个弃绝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耶稣面对这样的弃绝，他的反应是什么？主耶稣也被弃绝嘛，那他的反应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啊，主耶稣他的反应怎么样？那第四个就是主角啊，他颂扬父的时候，他就呼召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这些被弃绝的门徒啊，也到他这里来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如何应付安息，就是在问题三里面，我们需要到主这里来得安息。我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就说到这个被弃绝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第二个点呢，就说到这个主耶稣面对这样弃绝他的世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抱怨吗？不是哦，乃是颂扬承认父。然后呢，不仅他自己得安息啊，其实主耶稣也呼召那些门徒啊，也是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也到他这里来得安息。哎，这是我们需要跟他学的。好，可以吗？这样概览大家应该就有了解了，大家知道 这篇的思路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问题一，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来，我们看到这一章，我们看问题一，我们看到，我们就一起念哦。问题一：主耶稣如何比喻这个世代，其意义？那主耶稣如何比喻这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小点里面，我们可以念一下第十六到第十九节。来，我们一起念哦。但我可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招呼另一个孩童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不哀歌，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有鬼附着。十九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啊，主耶稣在那边说到这个世代就比作什么呢？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招呼另一些孩童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哀歌，你们不捶胸。然后他就说到他约翰是怎么样，不吃不喝，人说有鬼附着，人此来怎么样，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需要读下十七节注一。那我请我右手边这边弟兄姊妹，我们读好不好？读十七节注一。吹笛，但犹太教不因救恩的而跳舞。哎，基督哀歌传悔改，但他们不因，对，要求他们悔改，但他们，对，好，这边啊，你要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基督和施浸者约翰就是这一班怎么样吹笛跟哀歌的人。所以呢，吹笛就是什么意思呢？传扬国度的福音。但是这些救恩，这些犹太教徒啊，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然后确认一下，这个吹笛就是传扬国度的福音，但他们却不因这个国怎么样救恩的喜乐而跳舞。那约翰 和怎么样？基督也传怎么样？哀歌就是传悔改，我确认一下，哀歌就是传悔改。但他们不因罪的忧伤而在那里捶胸。前面是怎么样？救恩的喜乐而跳舞，这边却不因罪的忧伤而在那里捶胸。弟兄姊妹还跟得上吗？你们施洗者约翰怎么样？吹笛传扬国度的福音，但他们却不因这个怎么样救恩的喜乐而。然后约翰和基督怎么样传扬哀歌，就是怎么样传扬悔改，他们却不因他们的罪而捶胸啊，就是悔忧伤而捶胸啊。再说一下，神的意要求他们怎么样悔改，但是他们怎么样不肯顺从。神的恩赐给他，救恩赐给他们，救恩叫他们怎么样，但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你要确认一下，不顺从，不接受，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不因罪的忧伤而捶胸。这就是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主耶稣向他们传福音，要他们悔改，他们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也不因他们罪的忧伤而他们神的意要求他们悔改，他们却怎么样不顺从。神的怎么样救恩，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救恩，他们不愿意怎么样接受。所以这个世代实在是非常的邪恶。他们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他们不因罪的忧伤而捶胸，他们不顺从，他们也不接受。哦，主耶稣啊，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现今这个怎么样这个世代。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世代就是怎样弃绝基督的，好吧？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我再说一次哦。这个吹笛啊，就是讲这个基督和约翰怎么样？吹笛就是传扬国度的福音，他们哀歌就是怎么样？就叫传悔改，要他们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要他们因罪的忧伤而捶胸。但是啊，他们却不悔改，也不顺从，他们也不肯接受这个救恩的喜乐。这就是这个怎么样？不怎么样，这是这个不弃绝的世代，好吧？我们两两说一下哦 ，Amen。好，我们请一组弟兄们帮我们说一下好不好？这个问题一就是，主耶稣如何比喻这个世代呢？其意义为何？
主耶稣这个世代是非常邪恶，他弃绝了约翰与那个主耶稣的传福音，
阿们，
就是吹笛就是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
阿们，
哀歌就是传悔改的那个气息，
对，
那些人呢不愿意接受这个耶稣的喜悦的传那个救恩，也不愿意去跳舞，
阿们，
也不因为忧伤而去捶胸，
阿们，
神的意志要他们去悔改，但他们不顺从，
对，
那个神的恩典赐给他们呢，他们又不愿意接受，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好，太好太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边很重要，就是这个弃绝的世代，它有两个字，就是救恩的喜乐。救恩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因罪的忧伤。你要怎么喜乐？是因为什么？神给你的救恩。你要为什么忧伤呢？因为我们那个罪的忧伤啊，哎们，这很重要。就等于说，他们对这个救恩跟罪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主耶稣如何面对这个弃绝的世代呢？我们一起读一下问题二哦。面对这弃绝他的世代，主如何反应？啊，弟兄姊妹，我觉得读经小组是这样，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回答他。有些人要给小羊吗？回答。有些人，主耶稣骂他们吗？是的，好像是看似是骂他们，但是怎么样？你就要说，当他回答，就说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25节，好吧？你说好，那我们来读一下25节， 好，我们一起念哦。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 Amen。 所以啊，主耶稣虽然前面就责备那些三座城怎么样，格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他就说啊，他们是比怎么样推罗、西顿还有索多玛还不如啊。但是啊，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后面耶稣却回答说怎么样，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劝一下，他是在颂，他虽然在那边一面好，他被弃绝，主耶稣行了异能啊，他说怎么样，大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等于说主耶稣在这些城里面啊，行过许多的异能，哎，但是这个城却没有任何一个城来悔改，但是主耶稣没有被这样子，反而被得罪，他怎么样，反而是在那里怎么样颂扬父。那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五节后面他说，因为，那因为要扯起来哦，因为你将这些事怎么样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去。是的，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阿们，父看为美的本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能够颂扬父呢？来，我们读一下二十五节的注三。来，我们请刚刚左手边的这边好不好，读一下二十五节注三。 OK， 来，那翻到我们一起念哦。二十五节注三，来，旨意以颂扬承认，阿们。阿们。承认父的旨意，他不求工作，他只求父的，他的满足和安息。这样。好，那这边呢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圈一下，他是怎么样颂扬承认父完成他经纶的路。那看他读一读，他完成他经纶的路是什么呢？不是像那些怎么样智慧通达的人怎么样开启，因为他那像那些智慧通达的人就把怎么样藏起来了，像婴孩啊，或者什么样这个哀歌啊，这个救恩啊，还有这个怎么样赦罪啊，都像这些婴孩怎么样启示出来了，因为在神眼中啊，完成他的经纶的路就是本是如此。Amen。所以神的完成他父的路是什么啊？承认父完成他经纶路是什么呢？你要说就是怎么样，主要向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了。所以啊，后面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啊，虽然众人对他的指示，你要确认哦，毫无反应，反倒毁谤他。然后呢，第三个，几个大臣也弃绝他。所以啊，这些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没有反应。第二个，毁谤他，甚至大臣也弃绝他。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样的毁谤，在这样的没有反应，在这样的弃绝里面，他还能够怎么样颂扬父并承认父的旨意呢？很重要，我们要向后面要划线哦，因为他不，我们一起念哦，他不求工作的亨通，他只求父的旨意，他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对他的欢迎，他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哇，何等的，我们再念一下吧。他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对他的了解和欢迎，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所以啊，人了解他，人欢迎他不重要，人毁谤他没有反应或弃绝他也不重要，他唯一的满足和安息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所以他只能在那里怎么样颂扬父，他在那里怎么样承认父的旨意，承认父完成他经纶的路。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读完会不会觉得很喜乐啊？阿门。哦，我们再说这个，我再说一遍，等下弟兄姊妹可以两两说啊。这个啊，主耶稣如何面对这样弃绝他的世代呢？他传福音，他们不喜乐；他们传罪，他们不忧伤和悔改，好像完全怎么样？第一个毫无反应，第二个毁谤反对，第三个大臣都弃绝他。但是主耶稣啊，没有因为这个反对，他乃是怎么样？承认送养父完成，他承认送养父完成他经纶的路，因为他怎么样？不求工作的亨通，他只求父的旨意。他的满足和安息啊，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他的满足和欢迎，他的满足和安息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然后你就要跟这些小孩讲说，这个啊，如果是年幼的人要说，其实啊，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都是怎么样？反对、毁谤、不理会。但是你要理会他的感，他的怎么样？你需要对他的反对怎么样？你不需要看太多，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叫做去。远父的旨意就叫我们去嘛，对不对？所以传福音不需要觉得长期反主耶稣都是被反对，所以我们只需要负责怎么样？讨父的喜悦。你只要负责出去就可以了。哎，们可以吗？两两说一下吧，就是前面的，然后如何来应用呢？好，你们，我们请一组姊妹来操练一下。
感谢主，这里来到面对这弃绝的世代，主的反应。
阿门。
对，那一开始，就是我们会去传国度的福音，向人吹笛，那也会就是传悔改，向人哀歌。那他这样的向人没有反应，反而毁谤他。还弃绝了他，但是我们的这位主，我们主要是要送养父，承认父的旨意。
阿门。
那主这位主也不求工作的亨通，只求父的旨意。
阿门。
对，那也他也他的满足跟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跟欢迎，
阿门，
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
哈利路亚，没错。所以啊，我再点一下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前面传这个吹笛跟这个哀歌的时候，人对他的指示怎么样？毫无反应，毁谤跟弃绝。那主耶稣的反应是很重要，因为正常我们被弃绝、被反对，甚至被毁谤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跳脚啊！但是主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颂扬阿爸父，完成他经纶的路，而且承认父的旨意。哇，真是不得了！因为他不求工作的亨通，他只求父的旨意。他的满足和安息啊，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乃在于怎么样？父对他的认识。好，这个点就可以了。然后说，哎，那主耶稣是这样，但是我被弃绝的时候就感觉很多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第三个问题，来，我们一起念：主在颂扬父之后，为何呼召人到他那里？来，然后你就说，来，我们可以读下28节、29节。凡劳苦担重担的，阿们得安息。29节，阿们。所以呢，第二个问题是主耶稣被弃绝。那第三个问题，其实门徒也会被弃绝。被弃绝的时候，常会觉得说劳苦担重担。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那门徒啊，可能外面就觉得啊，为了要完成事业，好像是劳苦重担，但是主耶稣却呼召这些人怎么样到他这里来得安息，那就可以说，那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呢？来，我们读下28节的注一。律法与宗教 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啊不，对不起，28节注意，这不仅是指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这样劳苦的，总是担重担的。父，主颂扬父，承认父的道路，并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什么叫劳苦重担呢？第一个，不仅是为了指，不仅是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第一个劳苦是你怎么样遵守律法诫命和怎么样宗教规条，而在那里努力的劳苦，要爱人如己啊，这一条实在是劳苦啊，阿们。所以呢，为了遵守律法的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然后第二个劳苦呢，是指为了工作的成功而在那里奋斗的劳苦。你开了一家店还不够，要开了两家，我要开3家4家，你在那里怎么样拼上你的时间你的体力，是不是会有劳苦啊？研究生常常为了写一篇 paper 两篇 paper， 为了要应付各个大大小小的 meeting， 常常是怎么样非常的劳累啊，或是怎么样工作的成功， Amen， 这个教养小孩子的劳苦， Amen， 妈妈们都是很劳苦的。但是啊，主耶稣啊，要呼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主必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啊，这个怎么样总是劳苦担重担的，主呼召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到他这里来得安息。那怎么得安息呢？这个路在哪里呢？就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到主这里来，第二个你要确认一下，就是父主的恶并且跟主学，就是29节的后面。到主这里来做什么啊？父他的恶，然后怎么样跟他学。所以主耶稣不仅提到28节，主耶稣怎么样，你到他这里来的时候要做什么？接受他的恶，然后怎么样跟他学。所以有些人就说啊，我到主面前来，主好像不担重，但是你到他面前来要做什么？要负他的恶，要跟他学。弟兄姊妹说，再跟我说两两说一说好不好？我们要到他这里来得安息吗？要负他的恶。所以啊，这个29节30节就有得安息的路。这个29节的注意，我们一起读一次哦。29节注意。柔和或温柔，一级不抵抗任何反对，谦卑一级不看重自己，在一切的敌对中主是柔和的，在一切的气绝里他的心是谦卑的，他将自己，阿们。因此无论环境如何，他心里，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好，我们这个可以确认一下，主是柔和的。Amen， 在一切的敌对中主是柔和的，而且他的心里是谦卑的，他是柔和的，他的心里是谦卑的，而且他将自己完全降服父的旨意，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也不盼望为自己得着什么。阿们。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他的满足。弟兄姊妹，所以第一个，主是柔和的；第二个，他心里是，他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而不为自己做什么，他完全满足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就是因为接受父的旨意，他完全得着安息，完全得着满足。因此他就告诉我们，29节后面，因此你们要负我的恶，且要跟我学。哦，这个注解很棒哦，29节的注3，来，我们一起念。这不是受律法或宗教义务的规律或支配，也不是受 Amen， 阿们，并不在意别的，只在意父 的旨意。所以你为什么会有劳苦重担呢？第一个，你是受律法和宗教的义务而规律的怎么样支配；第二个，你受任何工作的怎么样奴役，这些都会让你怎么样劳苦担重担。但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有一种担子是你背了会怎么样释放安息，这个是什么旨意啊？父的旨意。那你就想说啊，主啊，那所以呢，所以有三个对比，弟兄姊妹，你要得安息吗？你不要背，另外背错了，有三个，两个不该背，一个该背。第一个不该背的是什么？第一个，你受怎么样律法、宗教义务的怎么样规律和支配，一定是劳苦担重担的。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受任何工作的奴役，要完成一下，努力完成一下工作的成功，你会觉得这两种会让你劳苦担重担啊。但是啊，当如果啊第三种是不会有重担的，反而是可以得安息的，这叫什么？父的旨意。若我们啊接受父的旨意，主过这样的生活，不在意别人，只在于父的旨意。他完全将自己降服于父的旨意，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因此，我们要跟他学，所以他的魂里就必得安息。所以啊，就问福音朋友：你要受哪一种的啊？你要选哪一种啊？他会说：我想选第三种，接受父的旨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到他这里来。Amen， 问问主，主啊，什么叫做父的旨意啊 ？Amen， 弟兄姊妹，我多说一点，这边父的旨意啊，这在很多气诀里面，其实父的旨意只有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他像智慧通常是藏起来的，像婴孩却启示出来的。所以神的旨意是怎么样？虽然可能有人有智慧，但是神怎么样？向他们关闭了，但是却像那些怎么样？婴孩启示出来了。所以可能那些有智慧的人没有接受，但是那些婴孩却怎么样？都接受了主耶稣啊。这些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喜乐。他不会因为怎么样，这些大臣都弃绝他，没有得着这些臣，他觉得很失望。不，因为主在这些臣里面得着那些婴孩，就是主真实要得着的。Amen。所以弟兄姊妹喜不喜乐啊？最后的要应用点啊，虽然我们传福音啊，好像看似你传了半年都没有人得救了，但是啊，其实，在神的眼中，其实真的有那一些人被主得着了耶，对不对？可能你没有得着人，但是你出去的时候怎么样？邻居都说，其实人家都在看啊，看一看，其实他们里面就生出了那一种的羡慕。可能父的旨意不是叫你带人得救，是要在你在怎么样，在这个社区里面做见证人。但是还是要带人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是受这些怎么样工作的成功的怎么样奴役，也不是受怎样律法宗教的义务的怎么样支配，我们乃是接受父的旨意，可以吗？